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那个上一次我们提到，就是巴比伦被神审判，最后是被大火焚烧。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三个团体，为了这一个不幸的城市，开始唱悲歌。好，我们听一下就好了，听了很悲哀。我以前小的时候有那种五指枯木团哈，哦那个。牛娘牛嘞，哦，那个有一个标准的那个哀哭的曲哈、哦。那我不知道在启示录这个他们唱哪一首歌啦，但是有一种悲婉的曲。我们看这个短片就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三个团体跟天上的另外三个团体成为怎么样的对比。请关灯。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who had committed fornication and lived deliciously with her, shall bewail her and lament for her.When they shall see the smoke of her burning, standing afar off for the fear of her torment, saying,
Alas, alas, that great city Babylon, that mighty city, for in one is thy judgment come.
And the merchants of the earth shall weep and mourn over her, for no man buyeth their merchandise any more. The merchandise of gold, and silver, and precious stones,and of pearls, and fine linen, and purple, and silk, and scarlet, and all the inwood, and all manner vessels of ivory, and all manner vessels of most precious wood, and of brass, and iron, and marble, and cinnamon, and odors, and ointments, and frankincense, and wine, and oil, and fine flour, and wheat, and beasts, and sheep,and horses, and chariots, and slaves, and souls of men, and the fruits that thy soul lusted after are departed from thee, and all things which were dainty and goodly are departed from thee, and thou shalt find them no more at all. The merchants of these things, which were made rich by her, shall stand afar off for the fear of her torment, weeping and wailing,and saying,
Alas, alas, that great city, that was clothed in fine linen, and purple, and scarlet, and jetted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and pearls, for it will not now so great riches come from God.
And every shipmaster, and all the company in ships, and sailors, and as many as trade by sea, stood afar off,and cried when they saw the smoke of her burning, saying,
What city is like unto this great city?
And they cast dust on their heads, and cried, weeping and wailing, saying,
Alas, alas, the great city, wherein were made rich all that had ships in the sea by reason of their costliness. For one hour she made desolate.
Rejoice over her, thou heaven, and ye holy apostles and prophets, for God hath avenged you on her.
And a mighty angel took up a stone like a great millstone, and cast it into the sea, saying,
Thus with violence shall that great city Babylon be thrown down, and shall be found no more at all.
And the voice of harpers, and musicians, and of pipers, and trumpeters, shall be heard no more at all in thee. And no craftsman, of whatsoever craft he be, shall be found any more in thee. And the sound of a millstone shall be heard no more at all in thee. And the light of a candle shall shine no more at all in thee.And the voice of the bridegroom and of the bride shall be heard no more at all in thee. For thy merchants were the great men of the earth. For by thy sorceries were all nations deceived. And in her was found the blood of prophets, and of saints, and of all that were slain upon the earth.
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个团体在唱悲歌。有另外三个团体在天上非常的喜乐，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那这个三个致哀的团体是哪三个团体？啊，第一个是君王，就是政治领袖；第二个是客商，就是大企业家；第三个是这个物流， 啊这个公司，因为他们靠着啊运送这些东西赚了大钱，很好玩。这三个当中，一个是消费者，两个是这个生意人，靠这个赚钱的啊，正正反映我们目前世界的情形。啊，第一个是君王，啊，君王是统治者啊，他做什么呢？他做啊消费者。第二个是客商，就是把东西搬来让君王消费的。啊，第三个是东西搬运的那些人，就是啊水手船运，目前可能还有其他的啊飞机等等。啊，这是当时的这三大团体呢，就因为巴比伦被毁掉、被烧掉，就大大的哀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本来大家以为是不可能毁的，就像铁达尼号一样，为什么一时之间就不见了？它叫大城，叫坚固的城，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为什么他们会那么难过呢？因为这个大城是让他们可以奢华、可以赚钱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君王是消费者，他是在那边享受奢华的。那客商是买卖奢华品来赚钱的，这样盈利的。那客运是把这些东西送到消费者的手上的。那这三个团体都是跟过啊奢侈的生活然后盈利的这样的有关的啊，这个是哀哭的三个团体。他们卖什么东西呢？那刚才我们注意看一下，都是不是民生必需品，都是奢侈消费品。啊，如果你有兴趣，你算一算哈，总共卖了27项这个奢侈品。可是让你吃惊的是，最后连人也卖了，有卖奴隶，还有人口。你可以想象吗？今天我们世界有多少人是拿人来卖来赚钱的？除了 ISIS 以外，你看所有网络最赚钱的网页是什么？是色情网页、色情网站，他们是把女人当作商品卖了盈利，这是目前的情况。所以很可怕的是，本来那个是石头，后来变成是植物，后来变成是动物，最后连人也被商品化了，这是当时的情况。那这三个啊哀悼团呢，他们却是明哲保身的，他们看到给他们好处的，他们所爱的这一个城被烧的时候，他们来哀悼。可是他们发现那个火很大，进去可能自己也会被烧掉，所以他们是远远的哀悼。换句话讲，就是如果我们有个所爱的人在二病，我们就是啊站在和平教会远远的哀悼，我们就不想去二病那边去参加，因为那个火葬场搞不好火烧到我了哈。就是这样的哀悼，这个哀悼有点怪怪的，就是不到遭丧的地方去帮助他啊，去表示你的致意，而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三个团体都一样，远远的站着，因为怕惹火上身。所以呢，我把它称作只顾自己安全。那他哀哭的内容也很奇怪，不为这个死者哀哭，为因为他不见，所以我就没钱赚。所以基本上这个哀哭是猫哭耗子，是对自己的利益不见哀哭，根本不是为啊巴比伦遭遇的不幸来哀哭。所以我把它称作是自私自利的哀悼。好，那我们讲完了，现在轮到天上。这个有一个声音就大声向天上说，你们可以开 party， 你们可以欢庆了，因为地上这个不公不义然后专门对付啊上帝子民的啊这个大臣已经被神审判了。天上有哪三个团体呢？一个叫圣徒，很好玩，圣徒摆在前面，是上帝的子民。第二个叫使徒，使徒是新约里面上帝的仆人。第三个团体叫先知，是旧约里面上帝的仆人。所以很有趣的，他没有把先知、使徒、圣徒他倒过来排。所以神并不在意啊你做的工作怎么样，神在意的是属于他的百姓摆在第一个。说天上的圣徒、天上的使徒、天上的先知，这三个团体却是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高兴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地上受到的是困苦，那神显出对他们的怜悯。他们受什么困苦呢？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被这个地上迫害啊伤害。所以他们其实在启示录第六章已经跟神呼吁说，我们遭受这么不公平的虐待， 这么不公平的杀害，到底你等到什么时候还我们公义呢？所以他们要求的是圣洁真实的主，你什么时候开始审判？启示录第六章，神一直等到十八章，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就彰显公义呢？这个中间十二章的差距，代表神对这个罪恶之城还是存有怜悯之心，神不忍的要把这个城整个毁掉，他希望他们会悔改。可是虽然神想尽办法，这些人还是不悔改，所以神最后审判的时间到了，就发生今天十八章所讲的事情。那他怎么审判他呢？就是让他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表达的方法就是好像大魔石把他丢到海里，就是永远不可能再起来的意思。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就把这个大魔石，就代表巴比伦大城呢，就丢到海里，他说永远再没有翻身，不可能再恢复的。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在旧约巴比伦城市的时候也有一样的类似的故事。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那国王是西底家，他统治第四年的时候啊，他需要到巴比伦去进贡，然后他派一个代表，就是大臣希莱亚，那拿着一些进贡的金子啊什么要去巴比伦进贡。可是先知耶利米就写一本书交代希莱亚说，你拿去巴比伦安慰那些被掳去当奴隶的那些以色列人，跟他们讲虽然巴比伦城现在很不得了，但是神会审判他。然后你把这本书念给他们听以后，就要拿一个石头跟这个书绑在一起，然后丢到那个河里面去，丢到伯拉河，就是这个底格里斯河，丢到巴比伦那个河里面去，然后就讲一句话说，巴比伦是上帝要降他灾祸，就是沉下去永远不再起来。所以这种情况在巴比伦很不得了的时候，在征服全世界的时候，神要先知跟这个大臣这个希莱亚去讲这么一句话。那这句话今天在我们启示录十八章也再一次应验。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如果让一个小孩子跌倒的，就用一个大拇指放在他的脖子，把他丢到海里。那是类似的情形，代表神不要我们去伤害那些弱小者。那巴比伦大城正是伤害地上少数的基督徒，所以神会审判他。那审判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个大城引以为傲的东西都不见了。引以为傲的东西是什么？这里描述哦，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最赚钱的行业，就是娱乐界，弹琴作乐吹笛吹号，这个音乐啦电影啦这些影视界呢就不见了。那第二个呢是这个艺术界，我们叫文创，现在台湾推动最厉害的这个创意的，他说这个也不见了。第三个是生产线也不见了，他当时农夫呢用推磨，就是农产品要变成可以卖的东西，这个也整个毁掉了。最后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都会有的，就是儿子女儿长大希望他能够结婚快快乐乐办，这个也不见了。灯也不见了。新郎新娘快乐的声音也不见了。那你注意看到这个作者用这样表示，这个大城市引以为傲所有的文明所有的文化在审判当中整个被神弭平都不见，代表他的荒凉。同样的情况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也差不多同样的情形，他说欢喜快乐的声音，新郎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灯的亮光都不见了，代表城市被审判到非常的荒凉。那当时这一段话不是对巴比伦讲的，是对耶路撒冷讲的，神要对耶路撒冷审判。可是那个审判不是像大魔石丢到海里涌不起来，因为那个审判有一段时间叫做70年，70年后神会回来施恩典。可是这一次巴比伦大城被审判就没有70年，是永远沉沦，就大魔石把它丢到海里一样。为什么这个大城会那样子的被神用公义的审判呢？因为他制造两种东西，第一种东西是商人，商人由于这样子不止富而且还贵。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你的客商原来是尊贵的。这个我们大家很清楚，在台湾现在最赚钱的人讲话有声音，去哪里大家都尊敬他，尊敬他什么？尊敬他有钱。所以富后面就是贵，这样懂吗？ 就是当你搜刮，从社会搜刮足够的钱财在你的名下以后，大家看到你就给你相当的社会地位。因为富就会贵，所以大家就羡慕。啊，这个我把它叫做上瘾成罪。圣经说邪术，邪术我们以为是做法，可是呢，我这一次去看那个希腊文呢，这个是富就贵哈。崔罗是也是当时的海边的经商大臣，他是给冠冕的，商家变成王子，买卖人变成尊贵人哈，所以有钱好办事，有钱就什么都有了哈。啊，这里提到邪术、淫行哈，邪术。那这个邪术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pharmakeia， pharmakeia， 如果你有念过医学院，你应该晓得这个是药了。药物学叫做 pharmacology， 所以很好玩的。那就我们精神科来讲，哪一种药会让人家醉呢？就是上瘾的药。医学上的药有很多种，有一种药是对中枢神经迷惑你的，你一上瘾你就完蛋了，拔不掉。换句话讲，孔子说富贵不能淫，可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大家都想要富而贵，所以呢，你一富你就变成贵，全世界的人大家都想要当这样的人，大家都进去了。所以这个经济，这个奢侈浪费就深入每一个人的心里，包括基督徒的心里。这是十八章最后审判的代表的意义。那这样的一个城市，对于一个不想要过这种生活的人是不友善的，是逼迫的。所以结束的时候是说，先知圣徒的血都在这个城里面被发现。启示录十六章也讲过同样的话，十七章也讲过同样的话。这个世界对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的仆人是不友善的。那我们从这个短短的三个团体的哀歌，还有三个天上团体的喜乐，我们学到一些功课，有关于财富的问题。为什么财富会变成问题呢？难道财富有什么不对吗？财富会让我们跟别人关系的态度，对自己事情的态度会起转变。第一个就是自己有财，自己就以为了不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累积天下的财富，所以有一天起来就说，你看看我这个多伟大，讲完呢，上帝就让他变成一只牛一样，说让你知道你有财富是我许可你，我祝福你，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他荣耀自己。这里耶利米书说，不要夸口，你有钱不要拿钱来夸口，你应该是拿耶和华来夸口。不要靠自己聪明，然后做生意赚钱就高傲，这是第一个财富可能带来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浪费，既然我有那么多钱，那我要怎么花就怎么花，因为是我的钱。所以我找到香港的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把他全部的家里都包金了，包括马桶。我不晓得你坐在金马桶大便大得出来吗？但是这是真的，我找到这一张照片，你看整个浴室，不止浴室哦，我没有看，整个一个很豪华的，全部用金子做。所以有钱的人最大的诱惑就是对人骄傲，还有对钱呢就乱花，他不是花在必要的事情上面。我想，所以你看看整个启示录十八章讲的都是那些奢侈品啊，因为他有钱嘛，所以就有人专门卖那个高档的给他们。全世界人都一样，我们叫名牌，这样的东西就来了。所以雅各书说，你们浪费在你们的宴乐。这个财主耶稣讲的比喻也是一样，天天奢华宴乐。所以乱花钱是有钱可能带来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是骄傲，第二个是奢华挥霍。那第三个是他慢慢的他心里面的信靠的源头从耶和华转到马门的身上，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你这个是我找到的那个美国的美金齁，他们十块钱的叫 In God We Trust。 美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可是他说我们相信的是上帝啊。现在美国人正在讨论要把这个拿掉， 就说不可以信靠上帝，要信什么呢？有人就做另外一张钞票 ，In gold we trust， 多一个 L 就好了。嘿，黄金比上帝可靠，所以他整个耶稣说，富翁要进天国很难，很难的。第一个是他骄傲，第二个是他浪费上帝给他的资源，第三个是他不可能去信靠上帝，因为他不必，他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有任何问题只要老子有钱都会解决。所以他的信心的对象变成在金钱的上面，所以财富呢产生这种自视甚高，然后都不会怕。所以最后巴比伦这个大臣讲的话是，就是我是王后，我不可能做寡妇，我也不可能悲哀，依靠的是财宝而不是耶和华。耶稣在路加十二章讲那个故事，灵魂啊，你安心吧，你可以吃喝玩乐，就是你安心吧，你钱多到吃不完用不完，用好几代都用不完，所以没有问题，绝对安心的。所以他的安全感来自金钱，不是来自上帝。哎，找到这张图很特别，因为他太胖了，所以他拿望远镜看半天，说穷人在哪里，穷人在哪里。所以呢，这个有钱的人他对自己骄傲，然后呢他对钱呢就随便花，然后再来就是他对别人呢爱心也不见了，他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他看到的是我自己可以赚多少钱。所以你看这三个团体是有钱的人，他做什么事呢？他就是哦，钱怎么再赚进来啊？他没有为巴比伦大城里面的人被火烧怎么去救他，没有请消防主去救他，他哭的是他的钱不能再赚了，所以他我们叫唯利是图啊。所以为了赚钱呢，什么事都敢做，这是阿摩斯所说的，卖东西就我们叫偷金什么减两的齁，以前卖农产品是用那个一个木头的盒子给人家，就把它弄小一点，啊，这样每卖一个我就多赚一点钱。然后称金子的时候，就反正就是在那个量器上面做点手脚，那我就多赚一些。然后穷人呢，就是一双鞋就把人卖掉了哈。对对，这些没有钱的人，一钱都不怜悯，一点也不尊重。耶稣讲这个故事，这个穿得很好、吃得很好的，哎，有一个乞丐就在他门口，可是他看不到，那个乞丐只有等他不小心掉到地上的东西才可以吃。我们叫视而不见，那这是第四个上帝赏赐财富的人可能碰到的问题。那到底财富真的是不好吗？我们看到启示录是圣经有关财富的一部分的教导，可是整本圣经有关财富的教导很多。我为了不要让大家以为说啊，圣经是只有偏袒穷人，对有钱人都是不客气的，其实不然哦。财富跟上帝的关系其实相当复杂。耶稣曾经在马太第六章讲这么一个故事，说你看天空的鸟，你看野地的花，在这句话的前面耶稣就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那马太福音怕我们看不懂，就括号说马门就是财力。那到底基督徒对钱，圣经对钱是怎么看的呢？第一个，钱是上帝给的恩典，所以这个不是罪，这是我们应该感谢来领受，因为所有地上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上帝决定给你，你应该说谢谢，不是说哦不要不要，哦我要很穷，圣经没有这样的态度。耶和华赏赐富足，但是不加上忧虑。传道书说神赏赐人资财丰盛，可资财丰盛还不是祝福哦，有很多人钱很多啊，可是因为没命汤烟哈。就是说他生病啊，他躺在床上啊，所以他钱很多就只有他老婆去用，他没有办法用。我碰过很多医生是这样齁，钱很多可是他病人也很多，所以都是老婆自己一个跟小三去玩，然后老公拼命赚钱给老婆去玩。所以神真的祝福给你财富，不要只有财富啦，而且你可以用，用的时候记得不要乱用啊，不是说钱不能用，钱能用啊，可以用啊。他说自己的份，所以你有分寸嘛，你晓得神给你那么多，不是全部让你乱用，不要用的不要用， 因为不要了还有神有用处，要你帮忙穷人啊。所以神对财务有很完整的看法，不是不能用，可以享受，不是不能享受，但是知道自己的份到哪边。然后你钱是努力赚来没有错，圣经也没有否认，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我们拼命的工作赚钱没有错，但是呢工作中有喜乐，他说这是神的恩赐。所以对财务的看法不要很简单的就是把它魔鬼化，圣经并没有这样。当你真的发现神给你这个恩典，比如说你刚好家里面就是有办法让你可以读书啊，啊你身体又好啊，头脑又聪明啊，所以将来你找到很好的工作，每一天有很好的收入，这是感谢主啊，有一堆恩典，这个本身不要看成罪恶，这个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拿不该拿的，在得到财富以后你怎么处理，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重点，而不是多有钱之问题。另外一个看法是财富不只是赏赐还是托付，托付的观念我就觉得比赏赐更好，如果上帝赏赐给我那就是我的，如果上帝托付给我那不是我的，那个还是上帝的。所以圣经很多地方讲过说钱上帝是托你管，知道吗，托你管理啊，你要成为一个善良的管理者，用那些钱赚更多钱可以，但是不要欺负别人。那上帝回来会问你说我给你那么多钱你怎么使用的，这个有一天要交代。耶稣讲的比喻常常这样讲啊，有个主人到外国去，就叫他们来，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他托付，然后等一下回来呢，就要问说，诶，你怎么使用这些钱？如果用得好的，那就是有更多的事情来托付，而且还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这里有一个管家，就没有做好好的管家，他把主人的钱浪费掉了，所以他浪费主人的财物。我希望当神把一些财物放在你的手里的时候，你除了当成赏赐跟神感谢以外，知足以外，你要把它知道那是托付，到审判那一天神会问你，我在你一生托给你这么多资源你怎么使用。所以呢，如果你知道自己是管家，就应该忠心的服侍，还有不要因为这样就忘记要信靠耶和华，变成信靠这些财富。49篇说钱不是什么事你都能做，或许他可以推鬼啊，让鬼来推磨，但他没有办法让神不审判你。所以他说财富再多也没有办法救赎，因为救赎是神的事情。倚仗丰富的财富是一种邪恶的态度。所以呢，当神给你很多钱的时候，要记得你要信靠的还是创造财物的耶和华，不要转成上帝给你的财富成为你的信靠。为什么呢？因为钱有翅膀，当他决定要走的时候他走得很快，所以我们叫做钱财是身外之物，不要变成你心内的东西。有些人那个股票，我想股票长翅膀大家很同意吧，一下飞到你家，一下就飞到别家去了，怎么不见了，原来都是树木的游戏，眨眼之间就不见了。那这个佛教上劝我们，这个就不要挂在心上，当你把这个钱挂在心上，很多人这样就自杀掉了，活不下去了。所以呢，不要患得患失啊，千万不可以因为你有钱你有办法就把穷人的钱吸来你的身体，然后你就越来越胖，穷人越来越穷。这是目前世界全世界的现象，台湾也是很厉害，全世界1%的人占有全世界99%的钱，剩下1%给全世界99%去分，这是目前的情形，统计起来是这样，这是很不合理的。可是怎么处理才是好呢？所以不要用你的财物去欺压穷人，这是神最痛恨的，羞辱穷人，然后巴结富翁。我们大半都是这样，我们很少是首富啦，我们也不是赤贫啊，我们在中间，中间人怎么样呢？看到富翁呢就摇尾巴，看到穷人就瞧不起。神最讨厌这样的人哦，不要唯利是图啊，不要这只有看穷，不要对穷人欺负。那怎么办呢？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你应该手放得出来，你应该愿意对他帮助。圣经说，怜悯贫穷是借给耶和华。保罗说， 我双手努力工作来帮助软弱的人，所以呢，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当你有钱的时候，不要乱花，不要骄傲，不要忘记信靠耶和华，还有记得不要用你的钱去欺负别人。用钱欺负别人最明显的就是高利贷，那个100%就是我有钱你没钱，我就用高的利息借给你。我们看社会黑道专门赚这种钱，神最痛恨的，人家紧急你就20%的利率，要不要？不然你就没钱，那你要你就完蛋了，你不要几个月，你就是那个利息比本金多好几倍啊！这个就是很明显是神会审判。那钱呢要怎么来呢？钱神要我们是努力工作赚钱，但是呢不要把人家赚的钱努力工作把人家偷过来齁，那不要偷懒不做事。所以手懒的神不会祝福齁，要辛苦，但是呢不要偷啊抢啊骗啊，这个就是赚容易的钱，不好好工作。所以财富得来的方法我们也要小心。最后就是我们的结论，就是财不要变成你的神，这个很清楚，叫做财神爷齁，神不够还要多一个爷齁啊，你若公啦，你做公啦齁。华人最喜欢拜的财神爷、聚宝盆，就是把钱当成神了啦。所以圣经说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那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想侍奉上帝又要侍奉马门？钱是很好的功能，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可是它是很烂的主人。一旦财变成主，你就完了，你对人的关系、对自己的健康什么都完了。所以耶稣一直告诉我们，你不要侍奉马门，你要赚钱，要用钱。我常常说全世界最会赚钱的是 Bill Gates， 最会用钱的是 Mother Teresa， 还用最多的钱，用别人的钱去帮助这些可怜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听看到的是巴比伦代表的是一个财富的状况被神审判，我不希望有一天神真的来审判的时候，你被归到巴比伦里面的一组。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是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我们对于财富有很高的敏感度，我们多多少少直接间接参与很多金钱的游戏。主，今天让我们看见神你也警告我们，提醒我们财富是你的恩赐，但是也是你的托付。财富可能让我们变成骄傲，然后慢慢的信靠它，而忘记我们应该专心的来仰望你。而且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变成奢华浪费，我们不会过简朴的生活，我们甚至用我们的钱来欺负那些比较弱小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跟你赏赐我们的财富当中保持适当的关系，特别是拯救我们，不要让我们把财当成我们的神。我们这样跟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全世界的基督徒把财富的问题处理最好的其实是一个小教派，我最近去查的结果好像全美国现在剩下3个人，这个教派快要结束了，它是贵格会的分支。这是我找到的照片，他们有点像 Amish， 可是跟 Amish 不一样。他们有点灵恩派，可是他强调的是要过很简单的生活，然后呢不要生小孩。所以为什么这个教派越来越少人，就是除了那个愿意参加的人以外，现在变得非常少人，几乎要全世界上要灭绝了。这个叫做 Shaker， 有兴趣的人可以回去网络打这个 Shaker， 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那我这次在准备讲到他们有一首歌，很简单的一首歌，我觉得可以做我们的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把灯关掉，叫 Simple Gift， 叫 Simplicity。我们等一下会用唱的。 这个歌很简单，那我把它换成简朴礼物。简朴就会谦卑，简朴就会知道自己应该站的地位，对人之间愿意弯腰，愿意接纳别人，而且呢会活在爱跟温暖的当中。这首很简单，好像儿童的歌，我准备看到非常的喜欢，就把它翻成我们中文，我们来一起唱。我们站起来好吗？好，试试看。刚才听了两遍，应该对这个歌曲应该有一点认识，简朴礼物。好，我们请诗琴弹慢一点，慢一点没关系啊。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好，好，这样哈，用这样的速度啊，你就不会很紧张，咬到舌头。我想大家都不熟哈，刚才才听两遍，慢慢唱啊，去体会那个意思哈。就是简朴生活现在是世界一个潮流，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从教会来的。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练习简朴的生活，就比较不会掉入财富的迷惑。我们慢慢来一点，起来。简朴生活是一个礼物，无忧无虑，让我们愿意谦卑放下自己，让我们愿意自知自忘地，我们将被爱环绕，满心欢喜。当我们单纯如 baby， 我们可以对人弯腰有屈膝，会转再会转，我愿意不停会转，直到何处心意。来，再一遍，来。简朴生活是一个礼物，无忧无虑，让我们愿意谦卑放下自己，当我们愿意不激动的忘记，我们将被爱环绕，满心欢喜。当我们单纯如弯腰有屈膝，会转再会转，我愿意不停会转，直到何处心意。你小朋友跳舞是一直转，可是我想的意思是悔改，就是 turn turn until we are right， 一直转到对，对的位置，对的态度。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学的。我们为自己祷告好吗？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面对财富的问题，或多或少，我们学到正确的态度，就会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感谢上帝，你创造万物，给我们生存生活所需要的许多丰富的资源。可是当我们把这些商业化以后，却产生很多让别人痛苦的态度。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享受你给我们财富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变成骄傲，让我们不要倚靠财富，让我们不要浪费无度。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对贫穷的人显出恩慈，让我们对别人的态度能够不会骄傲，不会瞧不起别人。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些财富变成我们的主，变成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